去当老师，对不对？一定会拿素修去，那生活当中都会恭敬照顾善知识，因为善知识会教你法身慧命啊。好，这是物质上己事心。第二个要生欢喜心，欢喜心说你对这个人要生欢喜，第二个对他所教的法也要生欢喜心。你总不会说跟一个善知识人每天都绷着脸，好像他欠你几百万一样，对不对？你就得不到法益啊，你要生欢喜心。第三，无为心，就是说不可以违背善知识的教诲。当然善知识教你，你不懂或是有问题，可以很虔诚恭敬的报告，但是呢不能说善知识教你这一套，你呢就跟他唱反调，那你就怎么为什么要去跟他学呢？尤其这个无为心啊，这十个心都很重要，无为心里面在密法里面更重要。密法里面呢，你想跟一个善知识，你连身口意啊都不可以违抗，动个念头都不可以啊，对你的老师有批评意见都不可以。所以密法是很殊胜，但是很不容易修。第四个随顺心，就是要随顺善知识的教诲，而且要中国人讲要有孝顺的心。第五个无意求心，就你既然来跟他学法，你就不要呢所谓的见异思迁啊，不要今天看一看，明天到跑一跑，后天听一听，这叫无意求心。第六个一向心，就是告，就是教他，他教你怎么做，你就照他修行的方法，一心一意的呢，这样子细水长流走下去，不要呢到处呢啊杂修。第七个同善根心，就是你希望我将来的善根福德因缘学到跟善知是一样的相同。第八个同愿心啊，以我们修净土来讲，我们当然呢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同见阿弥陀佛，同愿广度众生，就跟善知识啊，你一定要愿心要跟他能相应，你这样子呢善知识才会亲近久。第九，我们亲近善知识是目的要成佛，要发如来的心。第十，同圆满行心，就是上求跟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功德都能够圆满而没有欠缺。上求啊，就是我们普贤行愿品后面会讲的常随佛学。下化呢就是指恒顺众生啊，这个我在后面会讲。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常随佛学，恒顺众生，修得圆满，这叫做同圆满行心。好，那你会说了，那这时候我们善知识不在怎么办呢？好，我们要请佛住世怎么办呢？那可以，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呢？那在佛经里面讲啊，这个要依法不依人，依止善知识，依法不依人。我们有人也会问呢、啊，你说依止善知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某某法师怎么说，某某法师怎么说，我们都依人不依法。那正确理解应该说，依止善知识要依法不依人。这个善知识是呢，是在你还没有独立学习深入经教，或是你还不知道自己怎么用功的时候，他引导你。但最后呢，还是要靠你自己呀、啊，教他的方法去深入经藏，真正的依佛陀的正法，叫依法不依人，对不对？佛法也说，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啊。佛法假如没有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讲的话，你再怎么聪明啊，都比较不容易体会到这个佛经后面的无量义，比较意在言外。那刚开始不能体会要怎么办？要一直善知识教。教到你能够独立分辨是非正邪真假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能够做到依法不依人。所以我举个例子，在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灭度以后往生以后，那孔子是至圣先师嘛，孟子就跟他学，对不对？孟子事实上看不到孔子，他读什么？天天读孔子的论语，还有读对，抱歉，读孔子所著的书《论语》之外，还有其他的经典。他说不懂的问，有不懂的问题呢，他就去问子思或子夏，问孔子的学生。所以后来孟子就一辈子啊，专门读孔子的书，得到孔学的真传，称为雅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个，古代有一个叫做左丘明，他专门写左传，这边他专门写左传，左丘明。然后后来到了汉唐的时代呢，有一个呢司马迁，左传啊，左传是中国一部很重要的书，三传，公羊传、谷梁传跟左传。然后呢，左丘明呢他写的，可是过了好几一两百年呢啊，有一个司马迁，司马迁呢就很佩服左丘明，那他就一生呢专门呢看他的书，然后学到这个左传呢这个思想的精华跟做文章的精华，所以他就写了中国很了不起的史记。对，所以史记是很了不起的书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儒家的人啊，儒家的圣贤呢、啊、他怎么样，圣贤不在啊，请谁注释啊？请自己的自信佛注释啊，就跟古人学嘛。那以佛家来说呢，比如说莲池大师，还有憨山大师，好、哦，明朝有明末四大师，莲池、憨山、偶义，还有一个谁？紫佛大师，我、哦、上次有讲过。那憨山跟莲池大师很有缘呐、啊，不，这两个圣者已经去世了，结果偶义大师呢出世的时候就遇不到他，他很想拜他当老师啊。结果呢，有一次他做梦，就梦到憨山大师啊，跟他讲：“哎呀，今天遇不到你，是因为我们过去世呢，有苦因啊，所以今天有苦果。”后来偶义大师就发愿专门读莲池大师跟憨山大师的书，所以后来他写了《偶义大师全集》，书写书很多。你看，他也是专门读古人的书，而自己呢，读个比如三年、五载乃至于十年，专门读圣贤的书，读到自己智慧通达了。他才开始有能力可以判断。那像我们净土宗的人一般都会提倡呢学印光大师，对不对？现在的净宗学人呢、啊、因为印光大师呢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所以你看他的书一定不会错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请佛注释，就要请呢佛留下的经典或善知识留下来的书籍，我们好好的跟他学，学了三年五载，然后一段时间，你真正得到它的精华，甚至呢能够分辨是非正邪真假，佛法跟外道的差别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外面参学。好，这一点很重要。好，所以不然的话呢，那现在当然有缘遇到善知识，我们要请他注释。所以下面请看这个43页总结。心三皆显无尽，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别厌。表示说我们请佛注释这转法轮的心没有疲厌。但是现在你要告诉你什么是佛啊？佛就是觉也嘛。我们最终要请自己的自信佛要注释，这点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念念常常啊，对自己的修行呢、啊、心里面呢、啊、念念都起觉照、觉悟、观照的功夫，念念你智慧现前，这时候就是诸佛注释，这时候就正法永存了。假如你念念糊里糊涂颠倒的话，那佛就入涅槃。所以佛是指我们自信当中清净的觉性啊。所以有人也会听到说，哎呀师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了，对不对啊？没错，以佛的这个事相上法运上说，佛灭度第一个一千年是正法，第二个一千年啊，大家都很想念佛，造了很多的佛像跟宝塔叫相法，再过来一万年就是末法，一万两千年过了以后就叫灭法了，这是对众生的业力而说。可是事实上你看我们现在今天能够在长庚医院，大家研究这么多年的经教，大家都精进的解行相应修净土，那时候就是正法了。也就你心正的时候呢，你心觉悟的时候，你是佛性现前的时候，你就在正法。 当你心迷的时候，心堕落的时候，心颠倒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末法，甚至是灭法。所以我们呢，最后总结是要请自己自信当中的佛性注视，唯有你自信的佛性注视的时候，你才用你的智慧去感得一切诸佛的善知识，才能注视。好，这点很重要。好，请看下面，我们请看庚八长随佛学院。请看43页，科判又分三段，新一叠第八愿名，好，翻过来44，新二是行愿相啊，这个都很好懂。新三啊比较长，请看49页，倒数第一行，新三劫显无尽啊，我们是讲科判。好，我们再翻回44页来。好，我们先把科判讲清楚，就知道它的每一段段落讲些什么。心二是行愿相又分两段，叫人一随本师学，就随着本师毗卢遮那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好好学习，叫人一。人二在哪里呢？人二在49页。人二随诸佛学，就说普贤行愿是广大无边，我们不但跟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学，我们还要跟净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学，当然这里面也当然也包含着阿弥陀佛啊，我到时候会介绍。好，再翻回来44，我想大家上这么久哈，科判应该很容易找，那初学的人没关系，慢慢听哈。人一随本师学又分两段，叫鬼一啊，人鬼的鬼，这个鬼一明我所学的法，我是学什么呢？从佛的因地一直到成佛，好，我们都跟他学明所学法。鬼二是什么？请看48页，辨能学的心，分辨呢我们能学的心。前面是先讲啊，如来有很多所学的境界很广大无边，然后我们能学的心就是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好，再翻回来，鬼一里面呢所学的法底下又分成两段，抱歉他可能漏掉一横，应该是分二，他写一不对哈。鬼一底下又分成两段，在中国的科判里面，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子丑庚辛壬癸用完以后呢，天干地支它是用着呼的用，所以接下来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所以下面是己一子一跟子二。子一是什么？明因中妙行，就我们要先学佛啊，要先学修因，佛他因地当中怎么样精进修行啊？己子一明他明白了解的他在因地当中所修的殊胜妙行啊。修因才会有结果啊！好，看47页，子二辨果上圣因，他殊胜的果实是得到什么？啊，这讲因跟果啊，子一跟子二，这样的话段落比较清楚啊，你才知道他每一段是讲什么。他每天念相续无有间断，弄了念了半天呢，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他科判就是有条理，帮助我们深入。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第43页，请看新一叠八愿名，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好，现在呢请看注解。我们普贤十大愿有10条，对不对？今天我们已经讲到第8条，从第一条啊到第7条，一礼敬诸佛，到刚才讲的请佛注视啊，记得我以前有发一张表解给大家，这个都是属于修行的方法。事实上普贤十大愿修行只有7条，后面来第8条以后呢，8、9、10都是属于回向， 回向目的是要扩展自己的心量啊。所以第八条这个这样子就看得比较懂。好，第八条跟第九条都是指回向。好，我们现在看注解43页，自此至时，就是第八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第十普皆回向，这三颗都是回向。前两条，前面两条，第八第九是属于别义。有些人就认为不以为然啊，那这个注解里面讲，假如你不认为如此的话，你在下面注意看重诵。重诵呢，诵到第七愿境的时候呢，就是诵回向文。好，所谓重诵啊，大家请翻开73页。好，我这慢慢讲啊。佛哈、啊、讲经教学呢是非常有智慧的。佛呢，他呢先都会讲长行文，长行文呢就是很长的叙述。就佛讲经的时候呢，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讲得非常透彻，文章非常的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散文格式。那佛讲完以后呢，好，他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啊讲了那么多啊，总要有重点啊，要归纳，因为你背太多字背不清楚啊，所以佛又把重点浓缩变成寄诵啊，相当于诗歌。所以后面的诵啊，像我们现在看翻开到73页，好，这个寄诵呢，在古印度是可以唱的。比如说在72页里面讲，有没有看到己二寄诵，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普观十方而说寄言，有没有？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礼尽无余，明白吗？都有押韵，所以这个是可以唱的。所以在古印度哈、哦，佛每次讲完经的时候，讲到后面寄诵的时候，有很多菩萨都很欢喜啊。佛已经讲过，他就合掌起来，就边唱边跳，手足舞蹈，这就是寄诵，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诗歌。为什么呢？有寄诵，第一个希望把前面的讲过的长行文的重点再归纳整理，这是他第一个，以便人呢能够背得起来，像我们中国的唐诗三百首或三字经这样子，让人家可以背得起来。这第一个用意。第二个用意就是佛讲经教学哦，不像学校，学校啊大家上课啊摇铃啊，啊站起来啊讲讲讲，下课啊摇铃下课。佛讲经说法，他面对的是广大的群众啊，对不对？士农工商都有啊，所以讲经的时候，有些人先来，有些人后来，后来的没有听到怎么办呢？佛啊，讲寄诵的时候呢，他后来的人就可以在寄诵当中听到前面的精华。啊，这是佛很慈悲，为后来的人着想，所以呢，这是寄诵。刚才说寄诵里面，好，请看73页啊，看科判，第一愿、第二愿翻过来，第三愿，然后第四、第五，好，这个都是呢，我们从礼敬诸佛，通通把它用寄诵开始讲。好，再一直翻到第76页，好。第76愿、第6愿，请转法轮。第7愿是请佛注释，对不对？好，请看76页的倒数第3行，有没有看到？八合诵后3愿，有没有看到？就把后面呢，以3愿皆回向文故，所以长行以明白的说，所以就分成2段，然后他就把这个后面的那个3个回向文呢、啊，把它这个合起来一起讲，所以这个叫做回向文。好，现在翻回来43页，这样听懂吗？就说啊，43页，好，请看。如其不然，有些人不以为然，他就回答：为什么在后面的重诵，后面我们一直讲的寄诵，到第一愿跟第七愿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诵回向，以其欲收前二属回向故，第八跟第九也是属于回向，前面两条是别义，所以需要特别的把它，所以需要呢 开示的明白的个别把它说明。为什么呢？因为第八条跟第九条很重要，所有普贤菩萨哈的十大愿望浓缩起来呢，就是这两条，常随佛学跟恒顺众生。因为这两条是即下面文章注解有讲，即是所修二力之形体，二力就是自利跟利他。你看我们要上求佛道，当然我要常随佛学啊，你常常跟着佛学，你才能够自己觉悟啊，对不对？了生脱死啊。下面呢，利他来说，我要下化众生，下化众生度众生，第一个要怎么修啊？常常要恒顺众生啊，先要顺众生，顺众生最后把它转过来教化到菩萨道上来，教化到那个无上佛道上来。所以第二条常恒顺众生属于利他啊，所以下面讲此科属自利，第九是属于利他。到了第十普皆回向的时候，就把自利跟利他两种功德跟前面七条从礼敬诸佛到请佛住世这所有一切的福报智慧通通都普皆回向三处。好，回向三处我后面还会讲。好，所以请看下面，所谓常随佛学者，好，我这里要解释，这样听懂了吧？各位有没有问题？会不会讲太快？没反应，听懂了吧？听懂了哈。好，好，我们这个常随佛学院哈，是要对治我们会追逐欲成的毛病，还有自招缠缚的毛病，获得理智清净的果报。好，请看，为什么要讲常随佛学？常就是永恒不变，从现在一直到近未来际，永远随，随就是跟在人家后面啊，比如说随时随地啊，跟在谁后面呢？跟在佛的后面，跟佛学，这叫常随佛学。为什么要常随佛学呢？假如我们今天没有闻到佛法，也不照佛所教化经典去做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什么追逐欲尘，我们的心就会追逐五欲啊，会追逐六尘啊，是吧？迷失在呢财色名食睡啊，杀盗淫妄酒吃喝嫖赌里面，我们就会迷失啊，对不对？第二个呢，我们呢因为没有听到佛法，所以当自己烦恼来的时候，脾气来的时候，习气来的时候呢，常常呢自己虐待自己，所以作茧自缚，像蚕宝宝一样作茧自缚，所以自己会遭到呢缠缚的这个很痛苦的毛病，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所以你常常跟着佛学，了解佛的道理，然后了解佛法的教化去做，你就可以得到呢头脑很清楚很理智，而且呢心中没有烦恼，获得理智清净意。所以我们讲常随佛学，在这个三种回向里面又讲到叫做回向菩提。好，在佛门里面呢，我们也常常说啊，我们要诵经要回向，对不对？什么叫回向呢？回就是回转过来，我们从五欲六尘里面转过头来，不要迷失。向，向无上的菩提大道，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学佛就希望要成佛啊，这菩提的康庄大道啊。所以这一条呢，常随佛学又叫做回向菩提啊。我这个后面呢就开始讲回向的意义了，有三种。我第一条我今天先介绍回向菩提，又叫做回因向果，就是说我希望我这辈子在因地当中，我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因地当中修的一切的功德啊，不要呢希望自己来生再享受啊，不要说我来生啊当个国王啊，才妻尔夫人啊，或转轮圣王啊，这些都人天有漏的福报，我希望呢这些结果呢将来去结什么，结成佛的果实，这叫回因向果。所以常随佛学是成就，属于成就自己的功德，就是四弘誓愿里面讲的佛道无上誓愿成。下面一条恒顺众生，就是成就他的功德，属于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对，就是这样。 所以你才知道真正研究五普贤四大愿，你才知道每一条每一条之间呢、哦，有很深的意义在关系里面，对不对？所以我很感谢大家来成就我，这次让我逼我讲普贤行愿篇，不然呢，以前我真的也体会没有那么深啊。好，好，所以请看呢，我们请看下面的注解。下面注解在第44页，第二行底下，言常随佛学者，就说佛啊，他从因地开始生生世世的修行啊。下面经文我们就会讲，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他因地当中怎么修？好、啊，从因至果，到他成佛的时候，他示现八相成道，怎么广度众生？这些所有一切经过的行为啊，所做的事呢，都是所我攀缘的境界，就是我学习的对象，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见贤思齐焉呐。所以我们庙里面乃至于你家里佛堂为什么要供佛？供阿弥陀佛就是你看到佛你就希望我将来也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你供观世音菩萨就是我念念将来也要跟他学习啊，这叫常随佛学啊，不是说供在那里啊他就一定保佑我。当然啦，你好好修持他是会保佑你，但最重要他要保佑你是你的心你的行为要向佛学呀、啊。好，所以下面有讲引出自己的心智随而学之啊，这两句话很重要。所以我们供佛像学佛最后是希望啊，以佛心当我自己的心，以佛的愿望当我的愿望，好，以善知识的志向做我自己的志向。所以佛菩萨只是引发我们的善根，告诉我们理论方法，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我们要照他方法去做。但假如我们自己不好好学呢，将来会堕落的。那么你自己呢，不用功嘛。所以世间没有正知正见，没有学到佛法或不听到佛法，就觉得好像我烧了香呢，就一定要佛菩萨就保佑我，家里就一定没灾难。那、啊、等到有灾难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佛菩萨不灵。”其实他自己了解的佛法根本是不圆满的。好，接下来难以观智容己身心。好，难要观就是观察的智慧，然后融入自己的身心，让我们常常呢这个住在如是的境界。然后这个呢就是呢夏莲居老居士讲的脱彼依正显我自心。我用念佛法门来讲，托就是指依靠，彼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依报跟正报，然后呢来显发我自己的自心。就是说我们现在每天念阿弥陀佛，或是呢你用智慧观察看佛的相，然后你想佛的依正庄严，把佛的功德融入到我们的身心里，让我心常常住在这个清净的佛的境界上，不要让他此生一念呢迷惑在六尘跟五欲当中而颠倒的境界也。所以这个呢就是菩萨华严经讲的立誓练心。尤其修普贤行愿的人，他为什么要待人处事当中去磨练自己的习气烦恼，就是希望我们在境界当中不要迷到六尘跟五欲当中，然后用智慧来观察，把佛菩萨呢融入到我们的身心里面。好，所以下面讲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假如能够以佛所生生世世从因地为了广度众生，割肉喂鹰，舍身喂虎，乃至于我刚才讲的故事，他为了当猴王啊，救这个很多很多的猴子，这佛哦因地生生世世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痛苦的修行境界啊，这些都在注解上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哈。44页，第4行，行者苟能以佛所经历的这些境界啊，常常呢做自己的心来观想，纵使我们人生遇到不如意的苦事的时候，我们乘着自己的愿力跟佛学的愿力，也不会生怨天尤人，或是呢常常生烦恼。逢到各种快乐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呢迷失而耽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常常会用常随佛学 非常的这种心态啊，好，来观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像佛本愿一样。所以你常常读菩萨乃至于佛菩萨呢，过去是生生世世的悲怨跟故事，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人生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根本没有算什么，对不对？被人家骂一句我们家气得要死，你去看看佛菩萨被人家割肉喂鹰的时候，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身心呢都不会起嗔恚心啊，他还发愿要广度众生啊。所以呢，这个常随佛学啊，最终要学佛的心，还有他的愿，还有他的行为跟他的见解。好，在这里呢，我再抄一段啊，藕益大师的警语。我们还没有介绍底下常随佛学之前，我们先把常随佛学重要的观念哈要讲清楚。藕益大师就讲，我们学佛就叫断烦恼改习气啊。他说，身见很重的人，身见就是我执很强的人，动不动什么都要依他的人呢，这样子要用苦行啊来消之，来磨他。所以古来很多祖师，他为什么要修很多很多的苦行啊？就有些是文武百官、王公大臣出家，出了家以后，为什么在寺庙里面要扫厕所啊，或者打扫啊，或者煮饭啊，做很低贱的这个工作，就是要用苦行来磨练自己。好，我上次也讲过个故事，有没有？有一个董事长啊，他那个习气很重，每一次都要批公文，对不对？那他批没有批公文，他就不高兴。结果他退休了以后呢，他太太每次要买菜的时候呢，要把菜单交给他批个可，哎，他才去买。那不给他批的话，他今天买回来的菜就会鸡蛋里挑骨头，那种叫什么？身见很重，就是我执很强的人。这种人哈，最好呢，这个当一家之主，最好是被磨一磨，对，才能断烦恼改习气。第二个，贪爱强者，有些人他那贪爱心啊，染着心很强，就要遇到苦的境界来磨他。比如说生病的时候啊，好，对不对？病恹恹的啦，他就没本钱造业啦，对不对？所以我看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什么 MTV 啊，什么很多很多让人家造业堕落的地方，那都是什么？还没有磨到苦啊，所以他贪爱心很重啊，染着心很强。第三，人我山高者，以逆境错之。有些人呢，他共高我慢的心很强，因为呢他自己呢很优秀，也因为很优秀，或者就不服输嘛，所以那种呢常常要遇到一些挫折的逆缘呢来磨练他。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让他做得太成功太顺利啊，他自己哦更容易长共高我慢心啊。假如做事或者有不如意或碰到一些困难障碍，他可能会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第四个，体面心重者，就是很爱面子的这种呢，要常常呢修忍辱波罗蜜，那遇到那些真的肯磨他骂他的人呢，才能对治他的烦恼。所以我们说常随佛学啊，最重要呢是要把自己呢心中啊的烦恼习气呢给改过来。真正你的心、你的愿，还有你自己待人处事的行为，还有你一辈子的想法看法，像不像佛啊？这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念佛的人啊，不单单就是我们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每天给自己定功课，给定个几千声几万声，你也要想想看，我心像不像佛心啊？我一生自己的愿望像不像佛这样发广大的愿行啊？然后我自己的待人处事，对不对？像不像佛？所以你可以啊，刷牙的时候你像一像，想想看，我是念佛人，我像不像呢？说佛在刷牙的样子，我讲话有没有像佛一样很慈悲、很柔和？不要说呢，哎呀，什么都不管呐、啊，对不对？待人处事也邋里邋遢。你看我上了殿堂以后，念个几万声给你看，对不对？那就变成说嘴巴啊是有点像佛，可是他的心愿行解就不一定同佛。这样子呢，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圆满念佛人的功德。所以常常有人也会问我说，师父，我们念佛的人怎么念呢？我在佛堂的时候啊，念的都很清净，可是一回到家以后，我一出佛堂啊，就什么清净心都没了。然后呢，我定功课我也很用功定啊，对不对？可是一碰到境界来的时候，我每次都被打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不懂得真正念佛啊的意义。因为念佛的意义，我们讲念佛，你现在当下这一念心啊， 像不像佛啊？所以告诉你，念佛是从嘴巴开始念，当然有念跟没念还是有差，念佛绝对还有它的功德，但是不但嘴巴念，也要把你的心啊给念出来，像不像佛心啊？而且呢，你自己念佛不但在佛堂的时候很清净，你要学着当我出了佛堂去面对各种复杂的人事物的时候呢，我怎么样保持我的佛心，这个才是真正的他会念佛的人。而且你这样念佛的功夫才能够突破，透过这个普贤威神力的这个加持啊，跟阿弥陀佛愿力加持，把你这个佛心的愿力啊突破到尽虚空遍法界，才能够融入在待人处事生活当中。所以下面我讲的这一段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要把世间所有一切碰到的人事物都想成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这虽然我以前讲过，今天再强调，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常随佛学。我后面还会讲到常随佛学怎么学阿弥陀佛，不但学本师释迦牟尼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尤其我们修净土人要学到一切呢都像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面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他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光明是遍照着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度的。那请问他照不照我们的地球啊？照不照？小朋友，阿弥陀佛佛光有没有照在你头上？有没有？不知道，那你想一想好不好？那当然他有啊，他照到我们的地球啊。那有没有照到我们长庚佛学社？有啊。孟婆有没有照到你身上？有啦，没感觉是吧？有没有？有啊。佛总不会照到孟婆那边缺一块啊，然后转弯啊，对不对？所以他一定随时随地都遍照。那西方极乐世界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水跟鸟跟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通通是谁变的？阿弥陀佛变化的。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既然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好的环境是阿弥陀佛变的，他的光明又遍照十方佛国度，那我问你，我们这个地球的所有一切是不是他变的呢？是不是？不是。是不是？是。告诉你事实真相，我们这所有地球的山河大地也是阿弥陀佛变的，好的也是阿弥陀佛变的，坏的也是阿弥陀佛变的。因为为什么？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来成就你的。我刚才说嘛，他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啊，既然照到我们这个地球，当然我们这里所有的地球的一切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我今天告诉你真话，但是你会吓到一跳。为什么？因为以前从来没听过，但这是事实的真相。当你事实真相的时候，你才知道待人处事当中啊，真正一个会念佛的人啊，他碰到一切逆境的时候，不好的境界的时候，那他会想，哎呀，这就是阿弥陀佛来成就我，考验呢我有没有去心中的嗔恨心，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很多人他会定功课也会念佛，但是呢一碰到人我境界的时候，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呢，他嗔恚心就起来。为什么？他就把对方当凡夫嘛，他就不相信而且不接受，认为是阿弥陀佛所变的。然后遇到顺境的时候，啊，别人家赞叹你，哎呀，对不对？你长得好漂亮啊，你好聪明啊，那你会心里讲，哎呀，其实我也没有啦，嘴巴讲没有，心里好高兴，哎，终于有人知道我了，啊，走楼梯的时候不小心脚就扭到了，对，这呢就是起了贪心了，你就被顺境啊所迷惑。内不动心啊，对不对？你不执着不贪恋啊。所以底下请看底下经文，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出发心精进不退。我们精进不退学什么？学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就是金刚经两句话。所以毗卢遮那佛他为什么从出发心生生世世永永精进不退呢？因为他外不着相，就不取于相，内不动心，就如如不动。因为他外不着相，所以他能够恒顺众生啊，这是下面一条。 因为他心如如不动，所以呢他永远学佛的心不动，所以他能够常随佛学。所以你知道，跟毗卢遮那佛学，跟十方一切诸佛学，乃至于跟阿弥陀佛学，就是学这两个。逆境来的时候，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就想，哎呀，这就是阿弥陀佛考验我有没有忍入波罗蜜，我能不能忍，能忍的人才能够做到恒顺众生，能忍的人你才会把你心中那个嗔恚心啊给去掉，你不能忍耐呢，一念嗔心起就火烧功德林嘛，对，人家骂你一句你就继续骂他，就冤冤相报嘛。遇到顺境的时候，人家呢来呢恒顺你啊，来波人家说世间人说来呢波利的时候呢，就是这样，那就是要考验你心有没有如如不动啊，就要成就你的布施波罗蜜。在这里布施就是讲放下的意思，对不对？去掉你心中的贪心，所以你能够呢在这个逆境当中去嗔心嗔恚心，成就忍辱，在顺境当中去贪心，成就布施波罗蜜。所以金刚经里为什么要讲布施跟忍辱？很多人他能够做功德，拼命的布施布施，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忍，不能忍的话你功德又保不住嘛。还有一种人呢，是什么事情他都能忍，忍到最后呢心中不布施，火山爆发一爆，哇那就完了。所以布施就是放下，心中要消化。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布施跟忍辱波罗蜜是互为两度运用，用这两度包含六度一切菩萨的修行。所以我们常随佛学，以净土来说，你能够去掉嗔恚心，你就不用堕落到哪里，地狱。因为地狱为什么会堕地狱？嗔恚心，嗔恚心很重的，一嗔心就堕地狱，地狱的果报是很苦的，很凄惨的。所以修行第一个呢，都是在逆境里面先突破自己。所以历代祖师里面有很多很多高僧啊，都是第一个经过很多很多的磨练。像我常常讲的紫薄大师啊，修修修修到最后得罪了王公朝廷，还得罪了宦官啊，就宦官就到皇帝面前告他的小报告，最后的他被关到监狱里，在监狱里面死掉。那你就会想，一个高僧大德怎么修修到最后是这样呢？他真正成就了忍辱波罗蜜。所以哦，我们刚开始你常常不要想说啊，我修道上一定都没什么，没有什么考验，一帆风顺，我说那不可能的，对不对？第二个，好，成就去掉自己的这个贪心，贪心去掉贪心呢，就免堕恶鬼道，因为恶鬼道呢是贪心重。你贪心重的人呢，就容易堕落恶鬼道。逆境里面成就布施波罗蜜呢，就免堕恶鬼道。你既然嗔恚心跟嗔恚心去掉了，贪心也去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愚痴的心当然也能去掉，因为有愚痴啊，所以才会有贪心跟嗔恚啊。你现在遇到佛法，当然深信因果啊，然后呢，哎，好好去修行，当然呢，你就没有愚痴心。没有愚痴心就免堕这个畜生道。所以呢，修行就是要在这个一切境界当中都变想成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好的坏的都是阿弥陀佛来成就我，乃至于我为人倒一杯茶，你就觉得我为阿弥陀佛倒茶。为什么呢？他将来也会成佛啊，他也有自信弥陀呀。你这样子修行哦，这样常随佛学，才能够把真正念佛的心从佛堂，从你的定课去突破，融入到待人生活处事，甚至展现在净虚空遍法界当中，这个才叫真正的常随佛学。好，阿弥陀佛，今天时间呢超过了一点点，好，因为我讲到一个段落。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请看43页哈，哎，上一次讲到第八常随佛学，就十大愿文的第八段。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上次讲到这里，好，翻开44页，好，44页，我们先看科判啊，心二是行愿相啊，有些不晓得的人同修旁边，请帮忙告诉他一下，是行愿相就是解释这一愿呢大愿大行的相状。 可以分成两段，人一啊，随本师学，就先随着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怎么样去学习。好，人二，请看49页。随诸佛学啊，就说常随佛学对象很多啊，随诸佛学人二。好，再翻回来44，随本师释迦牟尼佛怎么学呢？啊，在轨一就先明白的说明说我们要学的法有哪一些啊，待会下面会介绍。